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
呢章真系令我哋大开眼界。
这章真是令我们大开眼界。
原来咧喺哥林多教会佢哋嘅敬拜咧系咁样嘅。
原来在哥林多教会，他们的敬拜是这样子的。
亦都系因为呢一种敬拜嘅混乱咧。
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敬拜的混乱。
有人就写信俾保罗。
所以有人写信给保罗。
保罗亦都听到教会嘅情况。
保罗也听到教会的情况。
他未来到哥林多之前他就先写了这个书信。
他没有来到哥林多前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就已经写了这个书信。
就是在这些重要的问题上面来到处理好教会的秩序。
也就是说要在这个重要的问题上来处理这个教会的秩序。
那哥林多教会有两个秩序上面的混乱。
哥林多教会它有两个秩序上的混乱。
两个秩序上面的混乱。
两个秩序上的混乱。
一个就是男女角色的混乱。
一个就是男女角色的混乱。
就是一到第十六节。
就一到十六节。
在敬拜里面男女角色的混乱。
在敬拜里面男女角色的混乱。
第二个就是第十七节至第三十四节。
第二个就是十七到三十四节。
就是守主餐的混乱。
就是守主餐的混乱。
你可以说这个教会是一片混乱。
你可以说这个教会是一片的混乱。
不过呢教会自己不知道自己混乱的。
但教会他自己不知道他自己是混乱的。
啲嘢发生咗就当系理所当然。
一些事情发生了他觉得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唔系一个局外人从外边嚟到睇咧，佢自己根本系唔知道发生紧一啲混乱嘅问题。
如果不是有局外人从外面来看这个事情的话呢，他自己一定一点都不知道已经发生了混乱的事情。
咁我就谂，教会嘅混乱咧，其实系教牧嘅混乱嚟噶。
其实教会有混乱，是教牧的混乱。
教牧是个怎样的人呢？教会就是个怎样的教会。
教牧是一个怎么样的呢？这个教会就是怎么样。
教牧有多混乱，教会就有多混乱。
教牧有多混乱，教会就有多混乱。
或者教牧呢，什么都不教，什么都不牧呢，教会就已经非常之混乱了。
如果这个教会又不教又不牧的话，这个教会就非常的混乱。
大家都觉得这些就是我们生活的方式，敬拜的方式。
大家就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敬拜的方式。
都是理所当然的。
都是理所当然。
譬如咧，听过一间教会。
比如说我听到一间教会。
佢为咗唔让弟兄姊妹迟到咧。
他为了不让弟兄姐妹迟到。
够钟咧就闩门啦。
时间到了他就关门。
迟到嗰啲冚唪唥都喺外边哀哭切齿啦。
迟到的都要在外面呢哀哭切齿。
咁但系其实呢个唔系主要嘅秩序嚟。
其实这不是主要的一个秩序。
当然六一教会呢在崇拜这些的道场的时间呢相对宽松。
对六一来讲呢在这个崇拜的时候呢这个准时这个是相对来讲我们是比较宽松的。
有人早来有人迟来。
有人早到有人迟到。
其实都是被欢迎的。
其实都被欢迎的。
不会呢他人在门外。
不会把人聚在门外。
但是呢教牧自己一个人的心意呢
但是一个教牧他自己一个人的心意
就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决定了，
就会影响整个教会的决定。
然后顺序下去呢，所有的东西呢，跟着这个核心呢来到混乱。
顺序下去呢，就会跟着他的这个核心呢，全部都会引起混乱。
所以我们自己做教牧的，
所以我们自己身为教牧，
做传道同工的，
传道同工，
我们呢要很清楚神为教会建立的秩序。
我们很需要清楚地知道神为教会所建立的秩序。
其实呢我们都要成为一个有秩序守规矩的人。
我们自己要成为一个有规矩守秩序的人。
咁六一一唔系一个律法主义嘅教会，
但是六一也不是一个守律法主义的教会。
正话讲到，其实好多地方系好宽松。
刚刚我讲到了，很多地方是非常宽松的。
因为佢一个 kindness 嘅教会。
因为我们是一个 kindness 的教会。
让每个人都能够亲近神，让每个人都能够享受神嘅同在。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亲近神，来享受神的同在。
冇一种律法主义嘅执行。
并不会执行这个律法主义。
只会咧令到个信仰变得僵硬。
只会如果是律法主义的话，只会让这个信仰变得更加的僵硬。
系啦，更多嘅规条。
更多的规条。
咁但系完全冇规条咧，又唔得噶。
但是完全没有规条也是不行的。
完全冇秩序又唔得噶。
完全没有秩序也是不行的。
我哋求神咧，俾六一教会有好嘅 kindness。
我们就求呢，神给六一教会有一个好的
kindness。对每一个嚟到敬拜嘅人都系尊重。
尊重每一个来到这个地方敬拜的人。
但系如果有人咧，佢系冇节制嘅。
如果有些人他自己没有节制，
咁。就要有基本的秩序上面的梳理好了。
我们就需要来梳理这个基本的一个秩序。
咁好似哥林多教会呢，其实是有他们的混乱。
其实哥林多教会他有他自己的混乱。
咁我们今天来到看这两种的混乱。
我们现在来看这两种混乱。
第一个呢，就是男女角色的混乱。
第一个就是男女角色的混乱。
保罗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保罗就说，你们该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
有人觉得呢，这一节应该放在第十章尾的。
有人觉得这一节应该放在这个第十章的尾端。
因为保罗说自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因为保罗说他不求他自己的益处。
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
所以保罗呢，就邀请哥林多教会，你们要这样来效法我。
所以呢，保罗就邀请哥林多教会呢，如此的来效法他，
好似他效法基督，
就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但其实这一句呢，如果我们摆在第十一章看，是非常之合宜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在第十一章来看的话，是非常的合宜。
这里本身就已经是一个秩序上面的建立来的。
这个本身就是一个秩序上的建立。
就是保罗的门徒，他们要效法他们的师傅。
就是保罗的门徒要来效法他的师傅。
然后呢，他们的师傅在这里效法基督。
而他们的师傅就在效法基督。
这个信仰呢，其实是从基督的核心来到出来的。
这个信仰是从基督的核心出发的。
如果保罗有任何不合乎基督的，
如果保罗有任何的行为是不合乎这个基督的，
哥林多教会也都不需要效法他。
那么哥林多教会也不需要来效法他。
但如果保罗是一个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人，
如果保罗他自己是一个效法基督、跟随基督的人，
个秩序就这样落去了。
那这个秩序就会这样子的。
那那些跟随保罗的人就要效法保罗，
所以跟随保罗的人就要效法保罗，
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就好像他效法基督一样。
这个是一个基督的次序，
这个就是一个基督的次序。
好，那下文呢，也都讲到基督怎样来到尊荣神。
下面也就讲到了基督是怎么样的来尊荣神。
好，第二节话，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为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其实保罗咧喺度铺路，
其实保罗
最重要嘅事情咧摆喺后边。
最重要的事情
不过前面呢啲原则都系非常之重要。
前面的原则非常重要，
就系凡事纪念保罗。
就是凡事纪念保罗，
唔好净系听呢啲新嚟嘅师傅的说话。
不要只是听那些新来的师傅他们的所讲的。
他们会搞乱敬拜的秩序。
他们会把这个敬拜的秩序给搞乱。
你们要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你们要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Pass on。
Pass on。
我怎样在主里面领受，我就传给教会。
我怎么在主里面领受，我就传给教会。
这个呢，不是希腊的哲学，也都不是一些的辩论的口才。
这个不是希腊的哲学，也不是属于一种辩论的口才，
是从基督而来的，
而是从基督而来。
然后呢，我又传给你们，
然后我传给你们。
是的，咁呢一节呢，亦都落到去第二十三节。
这一节呢，也可以看到第二十三节。
第二十三节点讲呢？
二十三节是怎么说呢？
是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
这个就是个次序的梳理。
这个就是一个次序上的一个梳理。
保罗的领受是从主而来的。
保罗他的领受是从主而来。
所以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坚守我所领受。
所以哥林多教会，你们要坚守我所领受的。
也都传给你们的。
也传给你们的。
好，咁第三节话，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各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
这个就是保罗神学里面一个最基本的次序了。
这个也是保罗他在神学里面最基本的次序。
基督是个人的头。
基督是个人的头。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基督就是教会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男人是女人的头。
那这个是从创造的角度来讲。
这个从这个创造的角度来讲。
下文会来到再仔细发挥。
下文呢，我们就看他仔细的来发挥。
又跟着说， 神是基督的头，
然后他就说神是基督的头。
基督咧愿意舍己，
基督愿意舍己。
基督咧愿意降世为人，
基督愿意降世为人。
基督咧被父神嘅大能大力从死里边复活过嚟。
基督呢被父神的大能大力从死里复活。
一切都显明基督嘅源头就系从神而嚟。
一切都显明了基督的源头都是从神而来。
佢一个不为自己而活，
他是不为自己而活。
佢嘅食物咧唔系享受世间嘅食物，
他的食物不是享受世间的食物。
只要我做到那差我来者的工，呢个就系我嘅食物。
他说只要我能够做个那差遣我来的工，这个就是我的食物。
呢个就系我嘅满足，
这就是我的满足。
所以基督嘅源头咧系神，
所以基督的源头就是神。
好，下面呢就落到哥林多教会的处境。
好，下面呢就讲到哥林多教会的处境。
个男人呢如果在祈祷啦，在讲道啦，或者是说预言啦，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
这个地方就是说，男人如果是讲道、祷告啦，讲道或说预言的话，如果他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
当然呢个是一个假设性的讲法。
当然这是一个假设性的讲法。
其实呢当时亦都唔会有咁样嘅男人蒙住头嚟到讲道或者系祈祷。
当时呢也不会有男人
讲预言。
会蒙着头来祷告，或者是讲道，或者是讲预言。
其实保罗做紧。一个推论的
保罗只是做一个推论，
但是作为女人呢，她祷告或者是讲道或者是说先知的预言呢，若不蒙着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如果女人祷告或是讲道或是说预言的时候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
咁呢度讲蒙头同埋剃头发。
这个地方就讲到蒙头跟剃头发。
蒙头呢我哋唔一定要諗係一条好长嘅面巾呢将个头嚟到遮住。
讲到蒙头的时候，我们不要想是用一条非常长的这样子的一个头巾呢来蒙着。
其实呢嗰啲会係阿拉伯人啦，嗰啲外邦人会做的事。
那个其实是阿拉伯人或者是外邦人所做的事情。
这个所谓蒙住头呢就是要梳理好你的头发。
所谓的蒙着头就是要梳理好你的头发。
不要披头散发。
不要披头散发。
好像在庙里面那些被邪灵激动的人起来讲嘢咁样。
就好像在庙里面被邪灵激动的 那样子的人，他们很激动的在说话。
如果唔梳理好自己嘅头咧，
如果你不梳理好你自己的头，
唔打理好，
不打理好，
或者我哋亦都包括用头巾嚟到扎好你嘅头发，
也包括了用头巾来扎好你的头发，
或者用头巾嚟到包住你嘅头发，
或者是用头巾包着你的头发。
如果咁样做咧，
如果这么做的话，
当众咁样做咧，
当众这么做，
就好似剃咗头发一样，
就好像剃了头发一样。
咁剃了头发咧，其实喺当时嘅社会一件好重要嘅事嚟噶。
剃了头发呢，在当时的社会来讲，是
一般
嘅
女人咧。会咁样嚟到剃头发，
一般的女人不会这么样子来做剃了头发，
因为头发咧其实系衬托我哋嘅面容咧一个好重要嘅神俾我哋生命嘅一个叫做工具啊。其实佢又唔系工具，总之佢就系爱嚟衬我哋嘅面容嘅。
其实头发呢是来衬托我们的面容的，是神给我们生命当中一个蛮重要的一个工具一样的。
咁点解会有啲人会剃咗头发？
为什么有些人会剃了头发呢？
喺庙里边做庙祭嘅，
因为他在庙祭，在庙里面，在庙里面
做
庙
祭
的人，
或者做呢啲女祭司嘅人，
或者是做女祭司的人，
或者咧佢一个犯咗法嘅人，
或者他是一个犯了法的人，
或者因为孩子犯法令到母亲受羞辱，
或者是孩子犯了法让母亲受到羞辱。
无论乜嘢原因咧，剃咗头都唔系一件光彩嘅事。
无论任何的原因，如果你剃了头发，都不是光彩的事。
但我哋亦都咧唔排除喺哥林多教会，
我们也不排除在这个哥林多的教会里面，
曾经有人喺庙里边。
曾经是有人是从庙里面出来的，
他们也都信了主了，
他们也信了主。
咁我哋点样嚟到同佢哋相处咧？
我们怎么和他们来相处呢？
呢啲咧全部有呢啲灵嘅经验嘅人咧？
这些人他们有这种灵方面的经验的。
其实佢哋比别人更加容易讲方言噶。
其实这些人他们比别人更加的容易说方言。
对灵界嘅喐动咧更加嘅敏感噶。
对于灵界的这一些搅动，他们是特别敏感的。
佢哋好容易就受感咧，就嚟到讲起方言或者讲起预言嚟噶。
他们非常容易的受感啦，说起预言或者方言。
以前咧，我识得一个是搞紫微斗数的人呢？
我过去的时候，我认识一个曾经玩过这个紫微斗数的人。
他屋企里边咧，好多嘅摆设咧都系啲 你睇落去就唔舒服嘅嘢噶。
啊，你去到他家里面，你会看到他家里面有很多摆设，看起来就很不舒服。
他有一对灵眼。
啊，他有对灵眼。
佢睇你就知道你曾经做过啲乜嘢。
他一看到你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曾经做了些什么。
咁呢个人咧就信咗耶稣。
啊，这个人信了耶稣。
咁佢喺上水嚟到翻教会。
他在上水回教会的。
啊，初初啲人都好欢迎佢。
刚开始的时候，大家都很欢迎他。
认为佢一个哇，即系咁有呢啲。异邦宗教背景人都信咗耶稣，就一件好开心嘅事。
啊，大家觉得一个有异邦这个宗教这个信仰，那个过去有这个异邦宗教信仰的人信了耶稣是一件非常光彩的事。
但佢同你讲都冇两句咧，佢就我知道你琴晚做过乜嘢。
然后他跟你前面讲两句，他就说我知道你昨天做了什么事。
佢话你犯咗咩罪我都知道。
你犯了什么罪我都知道。
啊，讲出嚟嘅时候叫人哑口无言。
啊，他讲出来的时候叫你哑口无言。
咁开始大家就避佢啦。
啊，开始呢就大家开始回避他了。
啊，唔想同佢打招呼啦。
不想跟他打招呼，
因为好怕佢将你一啲私隐嘅嘢讲咗出嚟。
很怕呢，他把你一些私隐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后来咧，佢就撞到师母，就话师母咧，你琴晚做过啲乜嘢啦？
啊，有一次他遇见师母，就跟他师母说啊，你昨晚做了一些什么什么？
啊，咁师母话你讲我嘅嘢。
啊，师母就说了啊，你说我这些事情。
其实你自己有没有做呢？
那你自己曾经有没有做过呢？
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隐。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私隐。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私隐。
我们要尊重别人的私隐。
我只是想讲一样东
西。我只想说一件事。
当然这些是不是很有先知讲先知的恩赐啊？
这个算不算很有先知的恩赐啊？
当然他不是讲一些之后你会发生的事。
当然他不是说你之后会发生的事。
但他知道你之前做过的事。
但他知道你之前所做的事。
那你是不是要哇 很佩服这些人呢？
你会不会很佩服这样的人呢？
只不过说这些人呢以往的灵是开通了。
只是说他过去他的灵是开通了。
他对灵界的事物呢是很敏锐的。
他对灵界的事物非常敏锐。
但如果他的生命不是服在神的手里，
如果他的生命不是服在神的以下，
他不是圣灵所用的呢？
他不是圣灵所用的。
他这样的说话呢其实是带来很多人的冒犯。
其实他所说的话呢会冒犯很多人。
那我们可以想象在哥林多教会可能也有这样的情景。
我们也可以想象呢在哥林多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情景。
当然呢女人起来讲先知的话语呢其实在早期教会不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在早期的教会来讲，如果女人来讲这些先知的话呢，可以说是一个不平常的事。
不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不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因为使徒腓力呢，他三个女儿都能够讲先知的预言。
因为呢，使徒腓力他三个女儿都可以讲一些先知预言。
所以呢，女人在当时有这样的特别的恩赐呢，都是一件平常的事。
所以在当时来讲，女人有这样子一个先知的恩赐呢，也是很平常的。
问题就是你是怎样来到表达呢？
问题在于你是怎么样来表达？
是一个公开的场合，又或是几个人的小组的聚会呢？
在公开的场合或者是小组的聚会呢？
有没有理会到自己作为一个被造者，他的创造他的秩序呢？
你有没有想到一个被造的一个被造者呢，在这个创造里面的那个秩序呢？
如果他没有打理好自己的头发就起身讲嘢啦。
如果他没有梳理好他的头发就站起来说话。
或者说话到披头散发，好像即系上晒身嗰只咁嘅样呢？
或者他说话的时候呢就披散了头发，好像有什么上了身一样。
咁呢啲行为都唔合宜嘅。
其实这些都不合宜。
与基督嘅教会系不合宜。
与基督的教会不合宜。
男人本来不该蒙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
这一句其实很重要。
其实这句非常重要。
这个所有的弟兄你都是的。
所有的弟兄你们都是的。
你是神的形象。
你是神的形象。
神按自己的形象来做我们。
神按自己的形象来造了我
们。他将自己最好的部分给了我们。
他把他自己最好的一部分给了我们。
然后神说我见到你， 你就是我的荣耀。
那神就看到你说你就是我的荣耀。
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荣耀？
你知不知道你是神的荣耀呢？
所以你下次照镜的时候呢，
所以你下次照镜子
你要对镜中的人说你是神的荣耀。
你要对着镜子的自己来说你是神的荣耀。
其实我们没有东西需要自卑。
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事需要自卑。
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独特。
每一个人的被造都是独特的。
都反映神形象的某一方面，
都反映了神形象的某一方面。
你就是神的荣耀，
你就是神的荣耀。
但下面那句呢比第一句更加重要，
但下面那句比第一句更加重要。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如果男人是神的荣耀，
如果男人是神的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女人是男人的荣耀。
其实讲出女人的荣耀是很大的
啊，就讲出来了，原来女人的荣耀是非常大的，
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是一个很大的荣耀。
而她其中一个特别荣耀的地方就是他的头发
啊，其中一个特别荣耀的地方就是他的头发，
所以好地尊重梳理好我们的头，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尊重梳理好我们的头，
因为我们是一个荣耀和被尊荣的人，
因为我们是一个荣耀而且被有尊荣的人，
我们要好地来到尊荣自己，
我们要好好的尊荣自己，
做丈夫的要好地尊荣尊荣我们的太太
啊，做丈夫的要好好的尊荣我们的太太，
然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的准则，我们就要去想我们怎样来到尊荣神，
我们自己的生活准则呢也要想到要怎么样来尊荣我们的神，
因为我们的一生就是神的荣耀，
因为我们的一生都是神的荣耀。
你怎样活好这一生就是神的荣耀，
你怎么样活好这一生就是神的荣耀。
你怎样活好男人这一份，怎样活好女人这一份，就是你的荣耀。
你怎么样活好男人的那份和女人的那份，就是神的荣耀。
你看看隔壁那个，
看看你隔壁的，
你跟他说你就是神的荣耀，
你跟他说你就是神的荣耀。
因为在创世纪讲到神造人的时候，
因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神造人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讲神造男人，
他不只是说神造男人，
作他的形象，
造他的形象。
其实神话我们要按住我们的形象，按住我们的样式做男做女。
因为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自己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男造女。
这整个创造的设计呢？
这整个的创造的设计
就是要来到反映神的形象，
就是要来反映神的形象，
要反映神的尊荣，
反映神的尊荣。
不过呢，不是男女一起做的，
并不是男女一起造，
是先做男再做女，
而是先造男再造女。
所以第八节他说起初，
所以第八节就讲到起初。
其实呢，这个是整个神学的基础。
其实这个就是整个神学的基础。
起初事情是怎样的？
起初事情是怎么样？
神设计的心意就是怎样？
神设计的心意就是怎么样？
起初。
起初。
他说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
从他的肋骨拿出来做的，
从他的肋骨拿出来做的，
一样用泥土来做，
一样是用泥土来做，
只不过呢，他和男人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
只不过他和男人有一个特别亲密的关系，
他既然是属于男人的，
他既然是属于男人的，
男人也都是属于他的，
男人也是属于
他的，因为男人的骨头在他身上，
因为男人的骨头在他的身上，
他是用男人的骨头做的，
他是用男人的骨头做
的，但是创造的时候是一个先后的次序，
但创造的时候有一个先后的次序。
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做，女人乃是为男人做的。
男人并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咁呢度背后嘅故事其实咧系好特别。
这个背后的故事非常特别。
神点解要为男人嚟到做女人？
神为什么要为男人来造女人呢？
大家知唔知点解？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神话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
其实呢件事咧可以一次过就全部发生，
其实这个事情可以一次过的发生。
神不是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去做男和做女咯？
神不是就照着自己的形象去造男造女吗？
但是神就让这件事情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发生，
但神呢有让这个事情有一个先后次序的发生，
先是做男，
先造男，
然后这个男呢就很 friend 的，
然后这个男是很 friend 啊，
系啦，跟所有动物咧都晓得打交道
的。跟所有的动物都懂得打交道。
又识得帮佢哋改名
噶。然后又帮他们起名字。
经文即系话，只是他没有遇上女人。
经文就是说，只是他没有遇见女人。
一个同佢自己相对嘅、类似嘅。
一个和他相对而且类似的。
神话这人。那人独居不好。
神就说那人独居不好。
系边个讲嘅咧？
谁说的呢？
男人从来不会觉得自己独居不好的，你知不知
道？男人从来都不觉得自己独居不好的，你知道吗？
我们总是觉得独居是一种自由来的。
我们总是觉得独居是一种自由。
有些人结了婚很多年仍然都是独居的。
有些人结婚了很多年他仍然是独居的。
都是独来独往，是不理身边的人的。
他都是独来独往，不理会身边的人。
最重要就是做生意，
最重要就是要来做生意，
赚钱，
赚钱，
在社会有地位有名
声，在社会有地位有名声。
如果要出卖他太太呢，其实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来的。
如果要出卖他的太太也不是大问题。
这种呢独居的心态呢是很深刻， 在犯罪之后的人的心里面。
啊，这个独居呢，其实在这个人犯罪以后呢，是很深的在这个人的心里面。
但神宣告那人独居不好，
但神就宣告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神亦都唔系一个独居嘅神，
因为神也不是独居的神，
因为神系一个三一嘅神，
因为神是三一的神，
系一个彼此穿透、互相需要对方嘅神，
而是一个彼此穿透、需要对方的神。
神决定做人嘅时候咧。
神决定要做人的时候，
他已经决定了是做男做女的，
他已经决定了造男造女。
但是这种社会性的需要呢，
但这种社会性的需要
要从男人的感觉来到出来，
是要从男人的感觉 而出发。
因为当他和动物玩到这么开心的时候，
当他和这些动物玩得那么开心的时候，
他仍然里面有一份孤单感，
他里面仍然有那一份孤单感，
他就知道他需要一个 helpmate， 一个帮助他的人，
他就知道他需要一个 helpmate， 他需要一个帮助他的人，
神为他的缘故来到做了一个 helpmate，
神就为了他的缘故就造了一个 helpmate，
让他的生命能够变得完全，
让他的生命可以变得完全，
离开这种独居的心态，
离开这个独居的心态，
神说独居是不好的，
神说独居不好，
神为了男人的缘故来到设计一个他的对头人，
神为了男人的缘故他就设计了一个对头人，
一个亲密的对头人，
一个亲密的对头人，
跟他是相对的，
和他相对的，
跟他是一样却是相对的，
和他一样但是是相对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做的，
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
因为那人独居不好，
因为那人独居不好，
所以在个创造来讲，
所以从这个创造的角度来说呢，
他们有不同的角色，
他们有不同的角色，
其实他们是互相补充，
其实他们是互相的补充，
互相来到满足对方，
互相的来满足对方，
互相使对方来到完全，
互相的使对方得到完全。
第十节说，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该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
第十节，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福权柄的记号。
从这个创造的秩序，
从这个创造的秩序，
先男人后女人，
先男人后女人，
就有了这个顺服的记号，
就有了这个顺服的权柄的记号。
他说呢，为了天使的缘故，
他说为了天使的缘故，
女人就有了这个记号，
女人就有了这个记号。
咁呢个系咩缘故咧？
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我哋知道咧，有天使系不顺服于神。
因为我们知道有天使，他是不顺服于神。
佢哋成为咧邪恶嘅天使。
他们成为了邪恶的天使。
佢哋要嚟到扰乱咧整个创造嘅。
他们要来扰乱整个创造的秩序。
佢哋要引诱人咧嚟到背弃神。
而且他们要引诱人来背弃神。
保罗话：为咗呢啲天使嘅缘故。
保罗就说：为了这些天使的缘故。
你要俾到整个创造嘅秩序睇得到。
你要让整个创造的次序里面能够看得出来。
人是可以顺服的，
人是可以顺服的，
女人顺服男人，
女人顺服男人，
男人和女人一起来到顺服神，
男人女人一起来顺服神，
这个就是顺服的记号，
这个就是顺服的记号。
但这个讲的记号是讲他们的头发，
但这边讲的记号就是讲他们的头发，
其实本来就是他们的尊荣来的，
其实本来是他们的尊荣。
第十一节保罗又将他的推论有一个移动呢。
第十一节呢，你就看到保罗将他的推论呢做了一个移动。
他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十一节到十二节说，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咁从创造的次序来讲咧，系先男人后女人。
从这个创造的这个次序来讲，是先男人后有女人。
但系保罗跟住讲，男人系唔可以冇女人嘅，女人亦都唔可以冇男人嘅。
保罗跟着也就是说了，男人不可以没有女人，女人也不可以没有男人的。
男人都是由女人而生出来的。
男人也是由女人而生出来的。
所有人都在母腹里面怀孕生出来的。
所有人都是从女人的母腹里面怀孕生出来的。
但万有都是出乎神。
但万有都出乎神。
保罗呢又再一次平静这个创造的观念。
保罗再一次的来说这个创造的观念。
平静这个观念。
平整这个创造的观念。
首先是先有男人后有女人。
首先是先有男人后有女人。
但神的心意呢就是叫男人和 同埋女人呢都系出乎神。
啊，但是神的心意就是说，男人跟女人都是出乎神的。
因为万有都是出乎神。
因为万有都是出乎神。
所以呢，其实保罗系平顺翻呢一个嘅细节上边嘅差异。
啊，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他平顺这些细致上的一些差异。
就是女人是要顺服男人，
就女人要顺服男人，
但男人女人都要顺服神，
但是男人女人都要顺服神，
因为万有都是出于神，
因为万有都是出乎神。
其实呢，保罗在另外的地方，
保罗在其他的地方，
保罗提到你们要彼此顺服，
他们也提到，他提到了你们要彼此顺服，
就是男女之间也都需要彼此顺服，
就是男女之间要彼此顺服。
但在创造的过程里面呢，
但在这个创造的过程里面，
无可置疑是先男后女，
无可置疑的是先男后女。
不过你不要以为 the first is the best，
但你不要玩的，你不要以为呢 the first is the best。
如果 the best， 那他就不会孤单，他也都不会独居了。
如果他是 the best， 那他就不会孤单跟孤独了，独居了。
应该说 the latest， 应该说什么 the last but the best。
你应该说 the last but the best。
最后出来的才是最好的。
最后出来才是最好的。
令到这个关系能够圆满。
让这个关系能够圆满。
令到神的创造能够圆满。
让这个神的创造能够圆满。
其实呢，是在神的心意里面呢，
其实在这个神的心意里面，
他既有先后次序，
他既然有这个先后次序，
也都要男人女人同时的来到荣耀神，
他也要男人跟女人同时来荣耀神。
好了，回来哥林多教会，
我们再回到哥林多教会，
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
你们自己省察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
当然是当时的教会有人这样做，
当然是在当时的教会一定有人这么做，
保罗就挑战这个的做法，
保罗就来挑战这个做法，
是不是合宜的呢？
是不是合宜呢？
其实是一种混乱，
其实是一种混乱，
不蒙着头来到祷告或者讲先知的话语，
不蒙着头来祷告或者是说先知的话语。
第十四节一个推论，
第十四节是一个推论。
男人的本性也 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
男人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 便是他的羞辱吗？
其实呢，他不是攻击男人的长头发，
其实他并不是在攻击男人的长头发，
所以呢，所有长头发的人都是羞辱，
不是说所有的长头发都是羞辱，
而是长头发而不是好地打理好自己的头，
而是指呢，如果你有长头发，但是你没有好好的来梳理打理你的头发，
是松散的，
松散的，
是不合宜的，
不合宜的。
咁觉唔觉得系佢嘅羞辱咧？
这样子是不是觉得就是他的羞辱呢？
第十五节话，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
十五节就是说，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
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
因为这个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
这个是他的荣耀，
这是他的荣耀，
所以要盖好你的头，
所以要盖好你的头，
或者包扎好你的头发，
或者是扎起你的头发，
在公众的场合起来来到说话，
在公众你站起来说话的时候，
但如果有些是从异教来到归顺基督的，
如果有一些人是从异教归顺基督的，
我们要特别留心他们，
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他们，
不要因为他受感动站起来就讲话了，
不要因为他们很容易就受感动站起来说话，
掹下佢嘅衫袖，
你要拉一拉他的衣袖。
等阵先，
跟他说等一等。
系啦，喺教会嘅聚会里边咧，系有秩序噶。
在教会的这个次，在教会里面聚会呢，是有这个次序的。
佢话若有人想辩驳，我们却没有这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
咁其实有冇人想辩驳咧？
有没有人想辩驳？
梗系有人想辩驳啦。
当然有人想辩驳啦。
尤其是哥林多这些这么善口才的人，
尤其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么很多善口才非常好的人，
但保罗说不需要辩驳，
但保罗说不用辩驳，
这个本来就是创造的次序，
这个本来就是创造的一个次序，
是创造的秩序，
是创造的一个秩序，
所以我们带着神的秩序来到敬拜神，
我们带着神的一个次序来敬拜神，
我们就是这样来到按照着这个的秩序，
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次序，
神这个就是神的众教会，
这个就是神的众教会。
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你有没有些很多的想法，
我不知道你听完之后会不会有很多的想法，
保罗话你唔使辩驳噶啦。
啊，神啊，保罗就说你不要辩驳了。
翻去神创造嘅次序。
回到神所创造的次序。
每个人要晓得去尊荣对方。
每一个人都晓得去尊荣对
方。所有嘅敬拜系要嚟到尊荣神。
所有的敬拜都是要来尊荣神。
唔系按照住个人嘅冲动。
而不是按照你个人的冲动。
按照住个人嘅感觉。
按照你自己的感觉。
突然间起身就讲嘢啦。
啊，突然你站起来就要说话。
保罗系不合宜。
啊，保罗说这是不合宜的。
好地嚟到节制约束自己，
我们要好好的来节制约束自己。
好，第十七节至到第三十四节，
十七节到三十四节。
时间关系咧，我要讲得好快，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要讲得非常快。
好明显咧，哥林多教会咧，亦都系一个充满社会阶层差别嘅教会。
很明显呢，哥林多教会也是充满了一个社会差别的阶层的这样子的一个教会。
有自主嘅，有为奴嘅。
有自主的，有为奴的。
但系呢啲人咧，因为基督嘅缘故咧，都归入佢嘅身体。
他们因为这个耶稣的基督的缘故呢，都归于这个一个身体。
但系佢哋咧原本都带住自己有唔同社会嘅背景。
但他们都带他们不同的这个社会背景。
有些人是富裕的，
有些人富裕，
其实都不用怎么打工的，
都不用去上班的。
有些人是做牛做马的，
有些人做牛做马，
下班的时间比人更长的，
下班的时间常常是要 OT 的，
但他们会在教会里面有聚餐，
但他们在教会里面会有聚餐。
大家记得哥林多人呢，他们在哪里喜欢在哪里聚餐的？
大家记得吗？哥林多教会的人喜欢在哪里聚餐呢？
他们在神庙聚餐的，
他们在神庙里面聚餐，
本来就在那里吃吃喝喝，
本来就在那个地方呢吃吃喝喝，快活的。
但现在来到神的教会，
但现在来到神的教会，
他们就将神的教会变成一个吃喝快乐的地方，
他们就把神的教会就变成一个吃喝快乐的地方，
他们是照常吃照常喝，
他们是照常吃照常喝，
觉得呢喝到大醉啊，吃到昏倒呢，咁呢就是一个最满足的一餐了。
他们觉得呢喝到大醉呢，这样子昏倒呢，这个就是很快乐的一餐。
其实咧，好多佢哋旧嘅习惯。
其实他们带来了很多旧的习惯。
其实呢啲都无可厚非。
这些无可厚非。
如果佢哋知道为神而做就好啦。
如果他们知道这是为神而做的话就好了。
或吃或喝都系为神嚟到做。
或吃或喝都是为神而做。
但系咧，除咗呢啲咁样嘅聚餐咧，
但是除了这些的聚餐，
其实佢哋仲有一个主嘅圣餐嘅。
他们还有一个主的圣餐。
通常在聚餐之后就有这个圣餐，
通常在聚餐之后就有这个圣餐。
圣餐呢就是保罗说你记得我传给你们的，
这个圣餐就是保罗说你记得是我传给你们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原是从主领受的，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
这里我们见到主是先跟他们吃这个逾节的筵席，
我们这个地方就见到是主耶稣先跟他们来吃这个逾越节的筵席，
当然没有那么多人这么吃喝快活啦。
当然没有像哥林多教会这些人吃喝快乐，
但在聚餐之后主是拿起这个饼来，
但在聚餐之后呢主就拿起这个饼来，
要记得是主被卖的那一夜，
要记得是主被卖的那一夜，
这一夜太重要了，
这一夜太重要了，
吃完这个晚餐主就会被卖，
吃完这个晚餐之后呢主就被卖了。
如果主不是拿起这个饼和杯，
如果不是主拿起这个饼和杯，
明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面就死得不明不白了，
明天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会死得不明不白，
所有的门徒都会离他而去，
所有的门徒都离他而去，
所以这个圣餐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是特别重要，
所以这个圣餐是一个关键的时刻，非常重要。
耶稣要表明他的死，
耶稣要表明他的死，
要让他们知道这个被擘开的身体是为他们的缘故，
要让他们知道呢这个被剥开的身体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虽然呢他死在十字架上面是为世人的罪，
虽然他死在这个十字架上是为了世人的罪，
谁能够领受这个赦罪这个的救赎，
谁能够领受这个赦罪和救赎，
就是领受这个圣餐的人，
就是这个领受能够领受圣餐的人，
所以他们是很特别的一班人，
所以他们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班人，
他们会特别来到明白耶稣之所以牺牲自己是为了他们，
他们又特别的明白呢耶稣呢牺牲自己是为了我牺牲他自己是为了他们，
他们要谨记住这件事，
他们要谨记住，
就是被卖那一夜，
就在被卖的那一夜
主同他们来到设立这个圣餐，
主和他们来设立了圣餐，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保罗说我怎样 当日从主领受的就传给你们。
啊，保罗就说了，我当日是怎么样从主领所领受的，我今天就传给你们。
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教会最重要的一个圣礼来的。
啊，这个也是今天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圣礼。
而我们在这个圣礼里面所讲的说话，正正就是保罗传给哥林多教会的说话。
我们在这个圣餐里面所讲的话，就是当日呢，这个保罗在哥林多教会所传给他们的话。
啊，当然他也都从主里面领受。
啊，当然这也是他从主所领受的。
啊，可能同最早期这些跟主最亲密的门徒。啊，他们一起来到领受这个圣餐。
啊，也是和当日呢主最 亲爱的那些门徒他们一起来领受的圣餐。
啊，包括彼得安德烈他们。
啊，包括了彼得和安德烈。
啊，保罗就很深刻记住这件事。
保罗就非常深刻地记得这个事情，
来传
而且把这个来传递给这个哥林多
教会。所以这个不是特别的一餐来的，
这不是特别的一个不特这不
是一个平凡的一餐，
平凡的一餐
是很特别的一餐，
是一个很特别的一餐，
是被卖那夜的一餐来的，
是一个被卖的那一夜的一餐，
要他们很深刻来到记得这个一个救恩的饼和杯来的。
要他们非常深刻的纪念这是一个救恩的饼跟杯。
不过以前或在分享这个分领这个圣餐之前，
在分领圣餐之前，
可能有些人已经喝醉了。
可能有一些人已经喝醉了。
有些人已经吃得太饱了。
有些人吃得太饱了。
也都不再理会这个圣餐了。
也就不再理会这个圣餐。
或者有些人放工太迟了。
有些人他可能放工太迟了。
发觉台上的东西都被人吃完了。
发现桌上的东西都被人吃完了。
很明显一种的不被顾及的感觉。
他们就会有一种不被顾及的感觉。
但是他们的爱言不是最重要。
但是这个爱言其实并不是最
重
要的。
最
重
要就是爱言之后这个圣餐。
而是爱言之后的这个圣餐。
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
你们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耶稣。
这个饼是他的身体。
这个饼是他的身体。
为他们舍的。
为他们而舍。
为他们擘开的。
为他们而擘开。
饭后也都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要记住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呢？
你要记得这个杯是什么意思呢？
不是喝另外的一杯酒。
并不是喝另外一杯酒。
这个是基督的血。
这是基督的血。
是来到同我哋建立一个约嘅关系，
来和我们建立一个约的关系。
佢话系新约，所立嘅新约嘅血。
这个地方说，这个是所立，这个血是所立的新约。
就是一个新嘅约定。
这是一个新的约定。
就系食完呢一餐饭之后，
也就是说吃完这一餐饭之
后，无论耶稣因为被捕、被虐打、被钉喺十字架上边。
无论是耶稣被捕然后被虐打被钉在十字架上，
被人来到羞辱，
被人羞辱，
而你们作为我的门徒，
而你们作为我的门徒，
你们会四围的来到躲避，
你们会四围躲避，
不要忘记这个杯，
不要不记得这个杯，
不要忘记这个的约定，
不要不记得这个约定，
就是我约定了你，
就是我约定了你，
无论你经历什么，
无论你经历什么，
乜嘢嘅遭遇，
怎么样的
遭遇，有几大嘅失败，
不断，
甚至你会出卖主，
或者你出卖了主，
或者系离弃主，
或者是离弃主，
唔好忘记呢个嘅约定，
不要忘记这个约定，
系一个血嘅约定，
这是一个血的约定，
就系我约定咗你，
就是我约定了你，
我同你有永恒嘅关系，
我和你有永恒的关系，
耶稣就系透过呢个饼同埋杯，
耶稣就是透过这个饼和杯，
让门徒咧经过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面之后，仍然来到持守同主的关系。
就让门徒呢经历了耶稣惨死在十字架上之后，他仍然和主我能够维持这样的关系。
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
不是死了以后什么都没有，
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定，
这是一个永恒的约定，
而且这个约定是直到在天上来到见主的日子。
这个约定呢是直到你在天上与主相见的日子。
第二六节，他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主的死，直等到他来。
二十六节就是说，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他是为我们牺牲的，
他为我们而牺牲。
虽然那一刻钉十字架是一件很大的震撼，
虽然那一刻钉十字架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门徒走的走，逃避的逃避，
门徒走的走，逃避的逃避，
但他们记住主是为他们死的，
但他们都记得主是为他们而死，
并且约定了他会回来，
并且约定了他，
所以每逢我哋吃这饼喝这杯，
说每逢喝这饼喝这杯，
我哋知道佢会翻嚟。
我们知道他会回来，
我哋会同佢再吃呢个筵席。
我们会与他一同再喝这个筵席。
好，第二十七节咧就系对哥林多人讲嘅。
二七节是对哥林多人所说的。
吓，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啊，他说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
啊，不按理，
不按理，
啊，分唔开呢一个嘅之前嘅爱宴同埋之后嘅主餐。
啊，如果你分不出之前的爱宴和之后的主餐，
只系觉得我嚟迟咗，点解我冇嘢食嘅咧？
你只是觉得啊，我来迟了，为什么没有得吃呢？
原来啲人咧连主餐都食埋啦。
因为有些人可能连主餐都吃完了。
主餐不是个 main course， 是讲紧主的身体和宝血。
我讲的主餐呢不是那个 main course， 我讲的是主的身体。
那保罗就警惕他们，
啊，主就在
不按理来吃这个主餐，
如果你不按理来吃这个主餐，
就是干犯主的身体，
就是干犯主的身体。
他是人应当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他就说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
那在传统的教会呢，就话我哋派餐嘅时候就叫每个人应当省察自己。
在传统的教会里面呢，通常在派餐的时候，他就会叫大家来省察自己。
咁你会省察啲乜嘢咧？
你会省察些什么呢？
嗱，如果唔省察就干犯咗主嘅身体同埋宝血啦。
啊，如果你不省察的话，你就干犯了主的身体跟宝血。
所以好多人嘅省察就系我冇干犯主嘅身体同宝血。
很多人的省察呢，就是说我没有干犯主的身体，主的身体跟宝血。
我冇犯罪，所以咧我配领受呢个圣餐。
我没有犯罪，所以我配受领这个主的圣餐。
你有冇咁样谂过啊？
你有没有这么想过呢？
其实呢个系个错嘅想法。
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义的人呢是不需要基督的身体和宝血的。
义的人呢是不需要基督的身体跟宝血。
我们省察的时候要知道自己是有罪。
我们省察的时候要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
要知道自己确实需要这个饼和这个杯。
知道我们确实呢需要这个饼和杯。
然后我们去领受这个饼和杯。
然后我们才去领受这个饼和杯。
不是那种的自义的想法。
不是那种自义的想法。
我什么都好掂啦。
我什么都很
行。主，所以我今天要来到领受你的饼和杯。
所以呢我今天要来领受你的饼和杯，
这样就其实是不配。
其实这样是不配的。
怎样叫配呢？
怎么样才叫配呢？
这个饼和杯是为有罪的人来到预备的。
这个饼和杯是为有罪的人而预备的。
所以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每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要重新省察自己的罪。
我们要重新省察自己的罪。
那 我们的思维呢其实是很狡猾的。
其实我们的思维常常是非常的狡猾。
拎起这个饼和杯就是什么错事都想不到的。
拿起这个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常常什么错事都想不起来了。
连呢你怎样得罪老婆呢你都想不起的。
连你怎么样得罪了你的老婆的话，你可能都想不起来了。
在哪些小事的上面呢，我没有跟随神的心意，我们都想象不到的。
我们甚至呢想象不到我们在什么小事上呢没有跟随神。
其实在大小的事上面，
其实在大小的事情上面，
我们都是很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都非常需要神的恩典。
我们都是走错路的人。
我们都是走错路的人。
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告诉主，我愿意走回你给我生命的路。
当我们领受这个饼的时候，我们就来跟主说，我们愿意走回我们生命的道路。
包括我没有好好地读经。
包括我没有好好的读经。
我没有好好地祈祷。
我没有好好的祷告。
我没有好好地尊荣我的父母。
我没有好好的来尊荣我的父母。
没有好好地来到爱惜我的儿女。
我没有好好的爱惜我的儿女。
或者是尊荣我的妻子，尊荣我的丈夫。
或者是尊荣丈夫，尊荣妻子。
咁保罗就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
保罗就特别提到哥林多教会。
唔好挂住食。
不要只是挂着吃。
尤其是有钱嘅人。
尤其是那些有钱的人。
连嗰啲放工得迟嘅人咧，你哋都唔等佢哋啦。
连那些下班迟的人，你们都不等他们了。
就将教会里边嘅爱宴咧，全部食清光啦。
吃光了教会里面所有的爱宴。
连主嘅餐咧都食埋啦。
连主的餐都吃完了。
冇纪念到呢个系主嘅死。
没有纪念主的死。
保罗要教会翻翻去呢个嘅秩序里边去。
保罗就呼吁教会回到这个次序里面。
要省察自己。
要省察自己。
然后领受主嘅身体同埋宝血。
然后领受主的身体跟宝血。
咁保罗 写信俾哥林多教会。
啊，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
其实都系为咗我哋嘅缘故。
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
因为佢哋嘅混乱，亦都系我哋容易有嘅混乱。
因为他们所有的混乱，也是我们很容易发生的混乱。
并且我哋唔知道自己喺混乱当中。
哦，我们甚至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就在那个
混乱当中。所以神嘅话语就好似一面镜子，将我哋嚟到照出来。
所以神的话就好像一面镜子，把我们自己给照亮出来。
我哋对主餐我哋唔谨慎。
我们不谨慎圣餐。
我哋只系觉得。就是这样经常有的事啦，
我们觉得这是经常有的，
没有想到这个圣餐和我自己生命的处境，
并没有想象到，并没有去想过这个圣餐和我自己生命的处境有什么关联，
我们的崇拜里面又没有秩序啦，
我们的崇拜里面没有秩序，
有人有感动就起身讲，
有人有感动他就自己站起来说话，
甚至呢，男的不像男的，女的不像女的，
甚至呢，男不男，男不像男，女不像女，
没有那种的尊荣，
没有了那个尊荣，
神在我们中间也都失去了他应该得到的尊荣，
神在我们当中他也失去了当有的尊荣，
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创造的秩序，
这本来就是一个创造的秩序，
但现在要成为一个救恩的秩序，
但现在要成为一个救恩的秩序，
所有认识神的人都要来到他面前来到尊荣他，
所有认识神的人都要来到他的面前来尊荣他，
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呢？
为什么我们要敬拜神呢？
因为我们是他的荣耀，
因为我们是他的荣耀，
我们要来到尊崇，
我们要来尊崇他。
求主来祝福他的话。
求主来祝福他自己的话。